今日有梁传道去为我们证道，他的讲题是作主门徒的重新出发。
弟兄姊妹晚安，很高兴在2026年第一个主日就见到大家。其实呢，我们第一日见到你在1月1日已经见过大家了，即那天就是义工大会啦。我们那天其实就有100个人参与的。咁咧，我哋當中其實2026年嘅義工收集都出咗啦。咁義工大會咧，其實我哋嗰日咧未有好多時間談論事工喎。我哋做得多啲咧，都係互相嘅分享、交流、學習，睇下點樣去明白自己、明白上帝嘅心意。咁所以大家你攞到本義工手冊啊，你可以詳細再睇下。有任何嘅意見同埋咧疑問咧，你可以直接聯絡我哋嘅即係牧區嘅同工或者部門嘅同工啊，咁我哋咧其實可以讓2026年我哋一齊去尋求主嘅心意，去活出上帝嘅使命。嗱，講開義工啊，事實上咧，其實聖經原來冇義工呢個字喎。如果你找到義工這個字，你告訴我，我不知道會不會有現代的譯本會有這個字。因為這個字義工其實在17世紀才開始有，很後期才有的這個字。上帝聖經其實一直強調，只不過是我們要呼召成為祂的門徒。當我們認耶穌基督為主，將我們生命交託祂的時候，我們就是上帝的門徒了，不會有任何的改變。我們一生一世要學習這件事情。雖然我們呢過往一直以來其實即是在這幾年啦，我們這一兩年呢，我們都是交替這樣去用義工和門徒這兩個的詞語，但其實我們最終的目的都是想強調作主門徒才是我們真正的身份。這個是我們2025年的主題，作主門徒的重新想像。跟著我們去到2026年呢，都是這個焦點，只不過轉了個字，不是重新想像了，今次是重新出發。2025年我們藉著馬可福音，我們去看什麼叫重新想像啊，真的其實叫我們去重新去想回作主門徒是什麼的意思。今年主日的講題是重新出發，我們就會用另一卷書卷，不是馬可福音了，我們用另一卷書卷，就是《使徒行傳》。在2026年呢，我們會一起去看完這卷的書卷。除了每一次的即是第四個星期，即是那12次之外呢，我們會再用多4次在聖餐主日的當中，用16堂的時間去看這卷的書卷。作主門徒在馬可福音裡面，我們看到耶穌呼召我們來跟從祂，就是這樣開始。在这样开始的时候，讲的我们要放低我们的旧我，进入生命的转化，学习在软弱里面去信靠耶稣，在风浪的当中跟随祂，令信徒明白其实原来跟从耶稣不需要完美的，你呢其实原来砰砰滴滴地跟祂，但是需要什么，就是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心，信得过耶稣，并且要在悔改里面有醒悟，那我们才能够行得清条路。这个的旅程其实不单止停留在个人成长的当中，原来它更加会延伸到去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其实讲的是门徒生命一个关键的转捩点。当我们被圣灵更新的时候，我们就会跟其他的弟兄姊妹联合在一起，因为圣灵都在他们的身上，成为一个有使命的群体，能够将福音带到去不同的地方。一个很出名的牧者叫做 Tim Keller，是美国的一个的牧者，他已经过身了。他提到21世纪的教会发展呢，要注意什么呢？他讲到要注意的是三样的事情。第一，你要忠于个福音，即是真理，跟福音要有关的。第二，你要活出门徒的生命，跟生命有关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在时代处境的里面成为一个群体去见证他。就是三样东西，这样这么简单。可能有陣時我哋都錯過，原來我哋只係識講福音，但原來係同真理、生命同埋使命有關。而《使徒行傳》正正喺佢開頭嘅第一章，喺當中又會俾我哋一啲乜嘢喺呢方面嘅啟迪咧？咁樣去到《使徒行傳》，佢標誌咗教會使命嘅開始。 尤其是在第一章八节里面，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宣言，我们成日都讲了，大家可能都很熟的了。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这个的宣言在之前，原来在门徒，在这个是第八节嘛，门徒原来在第六节的入面已经开始问一些东西。问些什么呢？门徒问，是不是现在就是复兴以色列的时候？很明显，门徒对于他们所要承担的使命，在耶稣未讲之前，原来他们有自己的前设的。他们的前设是什么呢？原来他们的前设有少少政治的意味，就是他们对于自己的民族能不能够脱离当时罗马帝国的掌控，让他们能够有回对自己民族的自主主权，所以有政治的意味，有他们自己的前设。但耶稣的答案却将他们所要承担的使命再次重新定位。正如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六节那里提到，提到什么呢？他说，使雅各众支派复兴，即是犹太国复兴，使以色列中蒙保存的人归回，即是那些灭了国了，离开了国家，但是现在可以回到自己的国里面。跟着说什么？此事尚小啊，这件是一件大事，但是上帝说此事尚小，紧要的是什么？他说，我还要使你作万邦之光，使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耶稣所提到，正正是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这个使命宣言，正正是要去实现以赛亚书这里四十九章六节所提及的事。复兴以色列更明确的意思，不是复兴以色列的国，是复兴以色列的国度。这个的国度就是作光，去显出神的奇妙。耶稣将门徒再一次定位，从一个民族性的期待，只是看到自己几时复兴以色列国，带入去一个普世性的呼召，就是去到见到地极的当中都去到见证上帝。如果门徒其实他只是看到自己是犹太人的身份，他们就真的只是会着意以色列国的复兴。使命的定位原来是要从受托人的身份重新定位开始才行。如果不是没有定位，你就只是从你自己身份、你自己的定位里面去看事情。所以在《使徒行传》一章三节到刚才我们都讲到了，耶稣复活了，他四十日向门徒显现，跟他们讲神国的事。耶稣正正要深化门徒他过往三年所学的一切，门徒要再重新认识这个老师，他们的身份不再是跟着这个老师后面那个的学生，他们要再也都不是要定位去拯救自己国家的战士。耶稣复活升天了之后，门徒开始用一个很不同的称呼称呼他们的耶稣。他们用了什么呢？他们用了主耶稣 Adonai 去称呼耶稣。其实旧约很多时候，我们有时看旧约，我们都会看到他们用耶和华称呼神的名字。耶和华如果用英文 直译出来呢，就是 YHWH。 知不知道怎么去读这个字啊？ YHWH 是没得读的，因为他没有发音啊。原来正正是这样，原来这个字是没有发音字，因为当时犹太人他尊重神的名字，不可以随便读，所以是没有发音的名字。但是大部分犹太人怎么去到这里，难道去到这里就停一停顿静了下来吗？他们很多时候会用主 Adonai 这个字去称呼他们的上帝。所以有时候耶和华怎么来呢？就是从 Adonai 那些发音的字母等下去这个 YHWH 那里，就出现耶和华这个字可以读得到出来了。所以他们大部分就会用主Adonai 去称呼他们的神。现在初期的信徒居然很直接地将这个称呼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是说他们承认耶稣基督就是神。 門徒再不是用夫子去稱呼耶穌，他們是以耶穌是主去說出他們那個的認信，他們設定他們的身份是以耶穌為主作為定立他的身份，即是說他的身份成為什麼，就是耶穌的見證人，耶穌的傳道，所以他們就在這裡說耶穌是主。現在他們的重點再不是要靠近那個可以摸到、可以傾到偈、對談到、面對面的耶穌基督，而是基督要在他們的生命裡面成為他們的中心，因為耶穌是主。當耶穌升天之後，門徒開始學習是沒有這個的主耶穌在具體的同行底下，他們能夠依靠聖靈的引導同埋供應，繼續完成主所托付他們的工作。他們的定位不再是好像以傳統一些個人師徒或者朋友關係，初初怎樣去經歷上帝那種的安慰改變，再不是以這種個人師徒或者朋友關係為主，而是他們透過尊耶穌為主成為了一個教會群體，彼此相愛，而在相愛的裡面，他反映基督就在主的當中，就在他們的當中，將信仰實踐在他們的日常生活的裡面。這樣教會才可以成為地上面耶穌的見證，為耶穌作鹽作光。這個標誌住門徒是由個別的跟隨現在轉向彼此同行和回應差遣。在教會的當中，有陣時我們參與不同的活動和侍奉，你又是怎樣去選擇你是以什麼的角色和定位的呢？你是一個工人，你是一個參與者，你是一個消費者、如果你 你是一個提供意見的人，你是一個輔助的人，你是一個旁觀的人，你是一個常備軍，有需要就找我啦，你是一個拯救者，當中有什麼東西我就要站出來、你是一個執生的人，你會不會有一時這樣定位你自己呢？我們的心很多時候都是想我們自己要有些角色，有些能耐，以致到我們能夠知道我們怎樣去提供作出回應。以我的看法，我所 所選擇那個人生定位，往往有時候可能會 令到你不如意，因為有時候做法不同，你會不舒暢，你會感到不安，你會有時候吵架、失望或者甚至 burn out。 但是這裡提是什麼？他提是說我們要以耶穌為主作為出發，是他是主，他擔當，他是主，我回應他。這個不是只是一個口號，是要放低我的自我。在我們不協調的時候，我們就會問上帝你的心意是什麼？當我們被人踩真條尾的時候，我們就會問上帝你想我學的什麼？就不是你要打翻，即是叫那個人滅聲。以耶穌為主作為出發的教會，他強調的不是活動，他不是人數的增長，或者去增加教會一些認受性的品牌、我們教會真的很好。他要著重的是在十架和復活的大能之下所帶來生命的轉化，所以看重的是見證主，因為你生命有轉化，你才能夠見證主。這個生命的轉化是在哪裡開始呢？就是從你身上面開始。使徒行傳提到，當跟隨耶穌的人認真地去宣告耶穌是主的時候，他們就會開始重新想像，既然我們個個都宣告耶穌是主，我們在一起這個的群體會有些什麼的特色呢？在一章十五節那裡提到，耶穌升天之後，門徒就聚集在一間的、即房間的裡面。哇，這間房間其實一點都 不輕鬆 不平常，因為它裝得下120人、我們這裡大概可以裝到、即坐下可以是大概200人，所以120人的房間都不小，不是一個普通的房間。他們聚集的時候不是零零鬆鬆地去聚集，他們可以聚集的時候，可能可以說得他們已經成為一些屬靈的親人。在13到第14節裡面， 提及到一個名單。這個名單如果我們同即係同樣嘅作者《使徒行傳》啦，嚇係路加寫啦。如果我哋睇路加福音嘅時候，喺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二到十六節有另外同樣嘅名單嘅。啊，呢個名單有咩唔同咧？我哋就會留意得到《使徒行傳》呢個名單咧，係包括咗婦女喎，啊，同埋耶穌嘅母親瑪利亞呢啲嘅名字。有啲嘅名字原來居然同埋一啲具權威性的男性有名的，同埋呢啲冇名的女士等埋一齊喺同樣呢個名單裏面，佢哋同樣原來都係復活主嘅見證人，合法嘅見證人。喺耶穌復活升天之後，呢班人過往曾經都係看重性別同埋階級，但係而家去到呢個嘅羣體嘅當中，已經廢除咗，大家都係耶穌基督嘅見證。喺呢個名單嘅裏面，原本都有一些家庭關係的名字，誰是誰的兒子，誰是誰的媽媽，啊，舊陣時如果你看聖經，經常都會這樣說的，連這件事都放在一邊，當中包括甚至是瑪利亞，耶穌的媽媽，在世的媽媽，以及耶穌的兄弟。為什麼這樣提啊？其實當時的社會，你在當時社會能夠立足，原來跟你的家庭親屬是非常有關的，啊，你是什麼邊個人的仔，邊個家族的人，你的位置就完全不同了。如果你的家族沒有一個男性，你其實根本就活不上一個的正常生活，出不到街。藉著我們延伸宗族裡面的關聯，很影響你在經濟、你的社會上面的地位，你可能會享受不同的權利。但是這個全新的社群，他們居然沒有維持或者高舉這些家族血緣的文化，他們卻因為耶穌基督的緣故結連了一種屬靈的關係，這些親屬的血緣只是放在次要的地步。在耶穌基督裡面，全新的屬靈家庭創造一個嶄新的支持系統。如果我們再看清楚這個的名單，當中有提及一個人的名字叫做馬太，大家認不認識這個馬太是誰呢？原來這個馬太在路加福音的名單當中，他叫做利未。利未是什麼人啊？是稅吏，即是跟羅馬代表羅馬收稅的，所以他所以跟政府的官員非常之熟，他從前是效力羅馬帝國。在這個名單裡面有另一個名字是西門，即是跟羅馬帝國即是不能夠共處的，他是稅吏黨來的，是那些革命軍來的，居然在這個名單將西門和利未，即是馬太等在一起。這個全新的社群有著更加寬廣的包容性，連政治的意見都能夠放在其次。至於路加來說，作主門徒這個新的紀元關鍵的其實原來在基督裡面，這個群體在基督裡面，不是因為我們認識了很久，不是因為我們都是華基人，是因為在基督裡面。這個不是因為他們有親屬的結連或者有明顯政治的分歧，分你我已經不再分了。說的是什麼呢？其實講緊佢哋其實實現緊上帝嘅使命嘅旨意而聚合，佢哋更加確切咁講，呢啲親朋關係、性別或者甚至政治之間嘅差異，都唔應該轉移任何一個人對耶穌基督嘅忠誠。你對耶穌基督有忠誠，你就唔會因為好多其他樣嘢轉移你嘅忠誠同埋焦點。而有不同的比重，他们对上帝单一的目标和热忱，令到他们能够恒常很合一地能够在一起站在一起。对于我们今天教会来说，有阵时可能我们见到一幅未必一样的图画，在我们的当中，有阵时人物的关系、政治的观点或者做事的方法成为我们重要考量的东西。你做事的方法和我做事的方法不同，我就可能不会跟你坐在一起。华人很看重人物关系，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想自己人为先，其他人是次要的。所以我都去过一些华人教会，他的 传福音的目标是什么呢？首要呢，就是传福音给所有的华人，要华人赢了，即是信了主，然后先再传福音给其他人。他们很看重自己人和自己的圈子，他们服侍和关怀可能很多时候只是集中在自己熟悉的小圈子的里面。你是不是这样呢？你的团契会不会来来回回都是你自己人，不愿意走向和自己不相关的人的里面呢？中国人以和为贵，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些小圈子出现呢？有时候可能我们背后看重的可能跟我们资源分配有关。为什么我要将我的资源分配跟你分享呢？我为什么要跟我一些不熟悉的人去分享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心力呢？我不如选一些我熟悉的人去分享吧。另外有一些教会，他们就会被政治观点所控制。就正如美国一些白人的教会里面，很多时候因为很多不同的社会议题，他们分裂成为民主和共和两派。香港教会我们曾经也都面对过类似的情况，各执一言，各有利弊。分歧其实都是在于在资源有限的里面，我们选哪一种方法才叫做好，怎样做，哪一个带领才叫做好，哪个才有权威去作出决策。具影响力的人往往就会操控这些对立，令到我们各人走了去互相对衡的地位，以致到他得着支持，分歧就越扩越大。这些都不是我们教会所想见到的。就正如我们在义工日有一个题目，我们讲到义工吵架怎么处理一个的处境，因为的确都有阵时是我们所想的处境。但是当中就有人会问，中国人以和为贵，为什么会这样呢？但不要忘记，原来我们旧时的中国人在一个大家族里面有个族长。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呢， 我家里就很多人的、我不知道跟大家有没有分过，我有分享过我有五个妈的嘛。我们那些亲戚吵架的时候呢，总会有个三叔公在这里，他们有时候会找个三叔公评理。你没有了个三叔公在这里，他就继续吵架了。你以和为贵，不吵一轮，跟着会再吵的。谁是我们的族长呢？谁是我们会望着他，以致到我们能够等等低我们的不平呢？路加不是在这里讲，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能够讨论这些即是决议、政治的决议，或者我们不应该重视人物的关系。但在使徒行传里面往往提醒我们，我们是属于基督里面一个的身份，我们是在神更大的目标和贵客计划的里面。所以我们的 决策的关键是在于作主门徒的使命的里面。耶稣基督是不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不是回应上帝的心意呢？当你小气、你发脾气的时候，这个正正可能都是一个好好我们的反省。不单止是门徒的身份我们要重新定位，甚至是我们相处的时候我们要重新想象我们应该怎样去相处，并且在不同的世代里面我们要学习去回应使命。在当中是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在我们惯常的运作的里面，我们要有懂得一种重新出发的勇气。在新约里面我们会见到初期的教会很多时候都是一个城市一间教会，而且这间教会很多时候由一班的长老或者牧者一起去带领，而不是单一个主教去做领导的。他们呈现了某种集体的领导的方法。所以使徒行传都会显示当时耶路撒冷教会面对一些分歧的时候，那时候使徒和长老就会聚集在一起去商议应该怎样去解决。在第一章21-26节，我们未读过的这些经文里面呢，我们未必详细读了。他在讲着呢，彼得呢原来重视一个团队，然后这个团队呢是需要12个人去带领的。所以他最后呢，他们争一个嘛，因为、一个出卖耶稣嘛，所以他们呢就要找一个人出来填补，去填补个同那11个门徒，去以致到他们有12个人了。12个人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是代表以色列的12支派。所以他们背景有个想法嘛， 就是復興以色列嘛。咁所以呢一個十二，去代表有十二個支派，去代表以色列復興是非常之重要。呢、這個就正正源於佢哋對於以色列國復興嗰種嘅熱切同埋盼望。咁慎重嘅決定係咪？佢哋咁看重啊！你哋見到，甚至咧以《使徒行傳》第一章就講到啦。啊，連呢樣嘢都要補翻好佢，啊，要首先處理。但大家有冇留意喺整卷嘅《使徒行傳》裏面提及呢個十二嘅字，只係提過一次嘅咋？就係喺第一章，跟住從來都冇提過喎。《使徒行傳》喺第二章之後，群體嘅重心就由十二開始有啲轉向，轉向咗乜嘢咧？佢轉向就提及彼得啦、約翰啦、使提反啦、殉教啦、阿腓利啦去非洲宣教啦、保羅啦，係咪差遣去宣教啦？教會嘅領導好似咧好快咧超越咗原本喺耶路撒冷呢群圈子裡面嘅十二嘅使徒，有好多新嘅領袖同同工加入，就例如巴拿巴啊、提摩太係下一代都有所提及。十二个这个的标志却退到去背景，重点的不是改为，不是说他们不认同即十二，重点他改了是什么？他开始讲是使徒的见证，是使徒的见证，不同使徒和信徒的见证。他讲的不是领袖的出现，而是讲的是见证人的出现，不是十二个人的领袖群体。他開始轉了去到背景了，講緊的是一些活生生的人去見證耶穌基督。並且大家剛才有沒有留意呢、其實在第26節有另外提到一個搖籤、大家知道搖籤是什麼？我們都有黃大仙廟，有個桶很多支籤在那裡搖，那就有支籤揈了出來、搖籤這件事情都一樣是這樣。在舊約的聖經裡面，或者在當時羅馬人的慣例裡面，他們決策一些東西他都會用搖籤來做的、你決策不到了，那我們就要有個決定的，那他就搖籤看看有什麼效果、當時新約的聖經未曾完全完成、所以舊約聖經仍然成為一個引導的決策，那他們就要搖籤樣。所以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初期教會會用搖籤成為一個合法的作為去決定第十二個門徒是哪一個。但是《使徒行傳》同樣亦都係喺一章二十六節講及搖籤，跟住就冇再講搖籤啦，冇再講咯，係咪？之後佢唔講搖籤，講乜嘢咧？佢再唔提搖籤，就提到乜嘢咧？不斷咁去提到禱告嘅重要。所以喺十三章《使徒行傳》，佢就話教會祈禱禁食啊！去聽聖靈的引導，就決定分派巴拿巴和掃羅去宣教。搖籤是猶太人傳統當中尋求神旨意的方法，你去到最終用完你的腦了、你的智力了，去到最後不知道怎樣決定、找神了，就用搖籤的方法。相信神呢，因為掌管所有嘛，他所以都會控制搖籤的結果。但是《使徒行傳》由第二章，当他开始谈及到圣灵降临了之后，那个决定是什么？圣灵引导信徒做决定，摇签这个方法渐渐淡出，重点改为了圣灵的工作。十二所看重的是名正言顺，而摇签所看重的是认可的决定，即是等人没得说嘛，是不是？所有东西要有名有份嘛。但是路加正想表明，福音真正的权威不是在乎这些我们觉得要名正言顺的东西，它是基于复活主的见证和圣灵的引证，而不是我们靠一些象征的数字、口号、数据、结果、人物网络，我们赋予这些位置和权利。回应使命，我们不再依赖前人的准则，他们有个新的方法、新的体会、新的出发点。当中的功课是什么？是不是新的技巧、新的商量？当中的功课是生命的功课。 你们是要以生命去经历神，亲身这样经历了神，你才能够做到个见证，并且你要在你的人生里面，藉着你对神话语的认识，建立到对圣灵的敏锐，你才知道圣灵带领去哪里。没有捷径，全部都是一种属灵的操练，不是告诉你有这个方法，有这个许可你就做到了，是一个生命的操练。你祷告，你的读经，你敬拜的操练有多深入，你属灵的权柄就有多实在。路加福音和使徒徒行传开头的时候都是写给一个人，大家记不记得写给谁？提亚菲罗大人。第一卷路加福音呢就说要写给提亚菲罗大人知道门徒所学之道是有多么实在，是不是？第二卷使徒行传是继续写给这个提亚菲罗大人，他就要延续下去告诉他，其实现在耶稣所讲的一切的教训那些的道理，现在怎样去藉着圣灵和那些的见证人在教会的里面去得到真真正正的成全。在使徒行传的里面，路加其实是要给提亚菲罗大人看得到，原来不是只是一位的基督，而是一位被复活的主和圣灵塑造的群体。不是只是说那些证据耶稣有多么实在，他最主要所想讲的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而这群群体不是多么厉害，多么能够改变罗马，是在圣灵塑造和引领底下的群体。这群的门徒以致他们能够繁密共用，他们能够彼此相爱，纵然是很不同，他们能够同心祈祷，在逼迫的里面能够勇敢去见证，以致到他们的福音能够去到很远，离开他本乡本族，由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去到撒玛利亚都是叫到自己地方，但是去到更远更远，使天国的福音呈现了一个跨地区，也都是跨文化，而且带着能力和喜乐的运动。提亚菲罗这个的字，这个的名字，它背后有一个意思，这个的意思是叫什么？神所爱的人，即是说他除了是一个真正修信的人之外，他同时也是象征使徒行传和路加福音，是写给一切神所爱的人，鼓励这些人要在他的信仰里面得到建立，重新被建立。这样路加所要发出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任何相信他的人都能够走这条道路，即使我们软弱，我们怀疑，我们曾经妥协，我们都可以因着福音的真实和圣灵的能力，能够重新出发，有份在天国的里面参与神的计划。重新出发不是只是一个一次性的情绪口号，而是在不同的门徒在不同的历史的里面，他们认罪，他们回转，他们领受恩典，他们再次为主站起来，这种不断重复的属灵节奏。这样看来，使徒行传其实是一封邀请信，写给不同世代神所爱的人，就好像路德写给提亚菲罗一样，有着同样的目的。因为耶稣有着真实认识的人，这些人就能够成为旁观的人，变成委身的门徒。这些委身的门徒都是在他自己的处境里面能够接上使徒的使命，成为神在今日要继续写下去的使徒行传。